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2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芬兰边境和俄罗斯相接，是欧洲防范俄国重要防线。在芬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际，美国亦透过连续军售强化芬兰防卫力量，继11月28号宣布对芬兰出售导弹外，12月1号再次同意出售另一笔3亿8千万美元军武。CNN 报道，拜登政府同意向芬兰出售3亿8千万美元军备武器，并在礼拜四告知国会，包括350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刺针及其相关设备。美方表示，这项军售武器可以提升芬兰的防卫和震慑能力，芬兰有意使用这些防卫武器和服务来加强国家军备，此举将增强欧洲北翼的陆空防御能力，支持美国欧洲司令部的优先目标。之前美国国务院批准向芬兰出售 AIM-9X Block 2型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AGM-154 滑翔炸弹，军售总价约3亿2300万美元，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多个北约盟国出售武器，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多个北约盟国出售武器。拆弹专家一号拆解美国驻西班牙马德里大使馆一个邮件炸弹，这个已经是第6个寄给备受瞩目目标的爆炸物装置，促使西班牙加强维安。最新炸弹包括在美国大使馆，被维安官员拦截后交由西班牙警方引爆。路透社报道，这一波事件始于11月24号一个寄给西班牙总理桑杰士的邮件。马德里政府为此加强公共建筑物周边维安。自11月30号起，又有类似爆炸物装置分别寄往西班牙国防部、一处空军基地、一家武器制造商以及乌克兰大使馆。乌克兰大使馆一名安保人员受到轻伤。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布雷斯一号访问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并同乌克兰防长黎兹尼科夫会面。罗布雷斯说，邮件炸弹阻挡不到西班牙支持乌克兰，这些邮件或其他暴力行为都不会改变西班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欧洲联盟对乌克兰清楚且坚定的支持。美国太空军中将尼娜·阿马格诺12月1号警告说，中国的航天技术在快速提升，和美国的差距在缩小。阿马格诺是美国太空军的第一任参谋长，他表示澳洲位于南半球，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具有空域意识的澳洲能够跟踪和监视近地轨道上的所有物体、卫星和碎片。和阿马格诺中将一起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开会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副司令约翰肖指出，他的司令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了解我们领域内正在发生的事，并表示需要齐心协力定期监测地球周围的空间。这两位将军在坎培拉和澳洲的同行和国防官员开会讨论双方关切的安全问题。去年9月，美国、英国、澳洲宣布建立三方安全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共同努力为澳洲建造一个核潜艇舰队。与此同时，印度和日本与美国和澳洲一起对四方合作伙伴进行了改造，决定合力帮助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佛罗里达州地方法院法官坎农今年9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阅文件，以判断是否有些记录可以不送交调查。司法部对此提出上诉，亚特兰大的联邦第11巡回上诉法院礼拜四作出对司法部有利的裁定。联邦调查局8月8号搜查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俱乐部庄园，查扣约11000份文件，其中约100份注明为机密。川普两个礼拜后提出诉讼，要求法院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由3名法官组成的第11巡回上诉法院合议庭表示，坎农无权批准川普的要求。坎农9月不单止同意任命特别主事官，亦禁止调查人员在特别主事官检视文件期间取得大部分记录。合议庭礼拜四亦都推翻了这项禁令。针对第11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定，川普可能会向保守派居多数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第11巡回上诉法院表示，这项裁定7日后先生效，川普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采取行动。川普的发言人说，川普将继续对抗以沦为工具的司法部，同时替美国和美国人民提出主张。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同意就拜登政府是否可以免除数百万美国人的学生贷款债务作出裁决，最终裁决应该会在6月底前作出。法院在一份未签署的命令中没有对政府的紧急请求采取行动，政府请求法院允许立即推进债务减免计划，但大法官同意了白宫的另一项请求，即法院现在受理此案，以决定免除债务是否是总统权力的合法行使。减免大专时期欠债是拜登竞选承诺，经济学家担忧现时削减债务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拜登政府8月公布计划，年收入少过125,000可减最多10,000，已婚夫妇减免门槛为年收入少过250,000，接受联邦佩尔助学金更可减最多20,000。政府指出，至今约2600万人申请学贷减免，已经批准约1600万宗申请。拜登的这项计划受到6个州反对，11月获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违宪，颁下禁制令，美国政府要求最高法院介入。中共网络监管机构施压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对清零抗议信息的审查，并禁止对翻墙用的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售卖和搜索。《华尔街日报》12月1号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共网信办11月29号指示科技公司扩大对清零抗议活动的审查，包括腾讯和字节跳动在内的公司都收到了当局的指导意见，要求为互联网审查团队增加人手。这些公司还被要求更加关注和抗议活动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关注和中国大学的抗议活动以及和新疆火灾有关的任何信息。知情人士称，这些指令是在网信办的一次内部会议后发布的，官员还被告知要求中国的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公司和互联网内容平台进行一次新的清查，删除销售和教授如何使用翻墙 VPN 的信息。在中国，公司被允许使用主要由国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特许 VPN 来发送安全邮件和传输数据，这个亦都成为1997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访问外部网站以绕过中共复杂的监控系统的一个途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礼拜四，包括民主党籍的苏利文、麦克利以及共和党籍的麦康奈尔 杨欣等42名国会参议员在社被中共驻华府大使秦刚的信中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的抗议活动。信中说，我们在这里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抗议活动的反应，并提到北京当局1989年暴力镇压学生的运动，造成数百人甚至数千人死亡。信中还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警告中国共产党切勿再次对和平抗议的中国群众采取暴力镇压手段，他们只是想要更多自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个将对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造成巨大损害。最近一段时间，中共不断实施全球最严厉的 COVID-19 防疫措施，导致多地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面临动荡。而这个亦都是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首次爆发的大规模公然示威运动。欧盟执委会目前已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将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定在每桶60美元。希望能够压止俄罗斯能源收入的同时，又能够稳定住全球供应。之前欧盟内部曾经对于是否应该实施以及实施上限的价格存在意见分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西方想借住为俄罗斯油价设价格上限，发挥欧盟在保险机制和海运产业的威力，作为削弱俄国战争资金努力的一环，同时兼顾全球原油价格稳定。这项俄油价格上限需要欧盟全体27个成员签署，才能够如期在12月5日生效。而到目前为止，尚无成员国表态反对，但波兰觉得应该将价格再压得更低。一旦欧盟通过实施俄油价格上限，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亦会签署。欧洲成员对于欧盟成员应该能够在12月2日完成签署表示乐观，但对G7成员的动向没有太大把握。欧洲官员担心将无法赶在这个周末前一起完成签署。据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在为期2日的北约外长会议结束后表示，北约会员国依然对北京的胁迫政策感到忧心，包括他散布假消息、迅速而不透明的军力扩张以及俄罗斯的合作。布林肯表示，尽管北约持续专注于维持对乌克兰的一致支持，但会员国亦希望北约考虑到新的挑战，包括中共构成的挑战，以增强应变韧性。与此同时，布林肯强调，美方依然会在可行的情况下，致力于维持与中方的建设性对话，同时乐见双方有机会携手应对共同的挑战。先前5个大楼曾经提出报告，指出中共根据目前的核武扩张速度，最迟在2035年将拥有1500枚核弹头，凸显出美国对中共军备扩张的意图日益担忧。而在布林肯发表这项谈话之前，俄罗斯方面表示，俄中双方的战略军机已经在日本海和东海上空进行联合巡逻，包括图波列夫95型红色长程轰炸机。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礼拜四再度交换战俘。据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表示，礼拜四又有50名乌克兰人回到家园。俄罗斯国防部礼拜四亦称已经接到50名战俘回国。今年10月，俄罗斯曾经在同红十字会的会议中宣称关押了约6000名乌克兰战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表示，莫斯科出兵入侵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名战俘回到乌克兰。他在同俄罗斯同亲俄分子再度交换战俘后发文，并在社群平台 Instagram 上传数十名男子的合照，其中有些人手持国旗。泽连斯基在发文中说，在今日交换战俘后，累计已有1319名英雄返回家园。他表示，我们会持续努力，直到俄方所有的人回来为止。标普全球警告，随着借贷成本上升，2023年美国和欧洲的投机级的企业违约率可能翻倍，甚至是目前水平的3倍。 路透社报道，到2023年9月，美国同欧洲企业的过去12个月违约率可能分别达到3.75%和3.25%，是2022年9月的1.6%和1.4%的两倍几。标普亦都指出，违约率达到6%和5.5%的悲观预测并非不可能，因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潜在的全球经济衰退时间、广度和深度。根据标普2023年展望报告称，预计信用评级会恶化，因为很多企业和一些主权国家的基本信用会进一步恶化。随着乌克兰战争等冲突，气候紧急事件和未平息的疫情令全世界更多人陷入危机，甚至面临饥荒灾难。根据联合国年度全球人道主义概况报告估计，明年全球将有约3.39亿人需要某种形式的紧急援助，比去年预计的人数大幅增加了6.5亿人。联合国主管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葛瑞菲斯表示，这个是惊人的数字，令人沮丧的数字。这一度亦显示明年的人道计划规模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同时，这个亦意味着地球上超过4%的人需要协助，人数已经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数。联合国这个礼拜呼吁，明年人道援助资金应该达到$515亿，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和去年要求的$410亿相比。联合国要求的2023年的金额增加了25%，2022年援助金额虽然在今年期间上调至$500亿左右，但只有不到一半的资金到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3日。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42位参议员致信秦刚，瞄准中共软肋。加拿大要打击中共境外势力，外长召见中共大使，华为第二被锁定，遭美国阻击。欧洲理事会主席访华，习近平显忧虑。美法联合声明对俄罗斯有话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民众今次令当局措手不及的抗争，得到越来越多的境外支持。12月1日，美国一个由40多位联邦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致信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警告中共不要对参加白纸革命的和平抗议者进行暴力镇压。参议员特别警告，镇压将会对美中关系造成巨大的损害。这42名参议员以民主党议员沙利文 Dan Sullivan、麦克里 Jeff Merkley 和共和党议员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和托德扬 Todd Young 为首。他们在信中表示，他们正在非常密切关注抗议活动中中共政府是怎样对抗议者进行回应的。同时他们提到8964中共军队对和平学生的暴力镇压。众所周知，天安门事件引起全球性的谴责，欧美各国纷纷以经济制裁的惩罚手段抵制武力镇压。在这封信函中，美国议员找住北京政府的外交软肋，强烈告诫他们，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暴力镇压，美中关系将面临严重的后果，造成非同寻常的损害。他们认为这个是中国历史性的抗议活动，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中共当局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压制。用白纸抗争的方式在大陆流传甚远，已经禁不住了。12月2日，河北保定因为供暖不足，一个小区的业主手持写着冷的白纸在街上游行示威，并大声叫大堂不作为。大堂是供暖公司， 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反对当局，但有人说公民意识觉醒，打开了个缺口，以后大家都懂了。二号白天，天津市南开区有民众塞住马路，阻止当局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建方舱。河北省平顶山市优胜街小区在几个小时之内上演了这样一幕，民众拆除铁皮要求解封，跟住又再被封，之后群众又再次拆除铁皮。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连日来持续不断发生居民要求解封的事件。12月1号晚，马驹桥镇北门口村民开始叫门了。目前当局的回应有软化的迹象。在大火烧死了10个人的乌鲁木齐市，当局声称即日起有序恢复大型超市、餐厅等经营，低风险区市民可以跨区活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盖家花园南一区今晚民众要求解封，经过努力最后解封成功，民众笑称话出监了。甘肃省兰州市昨日下午风向已变，昨晚方舱隔离点开始清理，能出就出，但是当局解封手忙脚乱，步调不一，令民众无所适从。好多人认为北京当局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对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都是会怕，于是网开一面暂时解封，未来仍然是未知数。在中共的白纸运动被当局指责为境外势力所为的时候，中共在多个国家暗中设立的海外警察局亦都被称为是中共的境外势力。加拿大政府已经做出反应，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东北亚司司长埃普 Weldon App 话俾议会的加中委员会听，他们已经就在加拿大设立警务站的指控和中共大使馆进行了多次接触。外交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ly 亦都多次召见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加拿大政府正式要求中国政府对在加拿大境内的任何不属于维也纳公约的活动做出说明，并确保他们停止和终止。埃普还表示，乔美兰将根据中国对这些指控的反应做出决定，并与中国大使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对于这个消息，民间拍手称快。有网民说，加拿大政府对这些警察据点的处理应该快速和果断，不用需要有什么证据才能够取消。一个国家的警察系统居然在其他的国家有据点，这个本身就是对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全的一种威胁。试问中共是否允许加拿大或者另一个西方国家在中国设立警察据点呢？路透社报道，孟晚舟去年和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协议中美国同意在2022年12月1号撤销对他的指控。报道说，虽然美国撤销了对孟晚舟的指控，但针对华为公司的诉讼仍在继续。该案件将于明年2月3号举行审前会议，具体审判日期尚未确定。另外，大陆记忆体晶片大厂长江存储已经成为华为中芯国际之后被美国锁定的新目标。原本传出苹果有意使用长江存储的晶片，但最后计划遭到搁置。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长江存储员工叹气地说，美中之间的技术战争，我们刚刚好成为关键目标。日经亚洲报道，苹果一度有意采用长江存储的记忆体晶片产品，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传出有可能在12月将长江存储列入贸易黑名单。此举会切断长江存储获得美系的技术和产品的渠道。不单止这样，早在9月，长江存储前执行长持有美国护照的 Simon Young 突然间辞职，被认为与美国政府的新规定有关。这个规定禁止美国企业、公民和组织协助或者参与大陆晶片业生产和研发先进半导体。 知情人士透露，西敏央离职之后，紧接住十月份，仲有几位美国籍主管相继离职。这个公司的二期扩张计划不了了之。供应商高层透露，长江存储的案例真是好似华为，我们认为苹果是最后一根稻草，长江存储的发展已经被视为对美国企业极大的威胁，因此被美国政府锁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Charles Michel 12月1号访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米歇尔上一次同习面对面会谈是在2018年。今年11月初，中方片面取消米歇尔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视讯致辞。在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亦都避开他，正是同其他欧盟国家领导人会谈，因此今次互动备受关注。会后米歇尔单独召开记者会，透露他同习近平谈及了人权、新疆和台湾等议题，重申欧盟会坚持一中原则，并敦促习近平以自身的影响力促成俄罗斯尊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为结束俄乌战争做出贡献。他甚至提到今次大陆的白纸革命。自由亚洲报道说，习近平对这些充耳不闻，就很强调中欧关系，说米歇尔来访体现了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意图，又说中欧之间没有根本战略分歧和冲突，而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外界留意到，习近平还特别在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可靠，要求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不要跟中共搞意识形态对立，尤其强烈地反对和欧洲脱欧断链和新冷战。可见他对受国际经济制裁和被国际社会孤立深藏的惶恐。有意思的是，就在米歇尔会见习近平的同一日，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开会讨论欧盟和台湾的经贸关系。该委员会主席朗吉同时宣布，将有一个委员会代表团在12月19号至21号访问台湾。这个是该委员会首度正式组团访台，并希望访台行能够讨论出欧盟对台湾深化往来的新方式。12月1号，美国政府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到访，庆祝美法两国长期以来的联盟。随后拜登在白宫会见了马克龙，聚焦多项重大国际议题进行探讨，就协调抗共、俄乌战等多个议题达成统一战线。外界注意到美方对俄罗斯的口风有所改变，虽然拜登重申美法和所有的北约盟友、欧盟、七国集团好像以往一样坚定地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战争，但是就提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结束战争，他将与之谈判。众所周知，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拜登一直抵制和普京对话。在和马克龙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准备好了，如果他愿意谈，了解他愿意做什么。拜登表示目前没有计划联络普京，但未排除此可能性。但拜登补充说，只会在和北约盟友协商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会做任何损害乌克兰利益的事情。马克龙就承诺不会逼乌克兰和俄罗斯会谈。跟住两国针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强硬表现和霸权行径一致同意加强在印太的合作，因为两国在该地区有着共同的愿景和相同的设想，在印太捍卫核心国际原则，包括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因此外界分析两国的焦点是否有所转向，将共同抗共作为更主要的目标。同时双方坦率探讨他们存在的分歧，美国对本国企业提供的巨额补贴措施对欧洲企业来说不公平，会对能源和通胀危机下的欧洲经济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拜登向马克龙承诺 将对呢项立法做出修改，进行一啲调整，从根本上使欧洲国家更容易参与或者自力更生。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寻求利用俄罗斯央行的冻结资产，迫使俄罗斯在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后支付赔偿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 Joseph Borrell 10月1号在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上表示，欧盟将确保俄罗斯要为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的重建埋单，他和欧盟成员国的外长会探讨所有的法律可能。他透露，欧盟已经冻结了价值近200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西方的制裁还导致俄罗斯中央银行在世界各地高达3000亿欧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急清江派势力，流亡作家揭背后目的。无惧北京恐吓，英中黄金时代结束，促英台关系升温。白纸革命，警署琴现场被捕过百小时，男朋友说找他不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11月30号死亡，旅澳作家袁洪兵12月1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分析说，习近平可能会很快整肃江泽民家族。习近平用高规格为江泽民治丧，但是袁洪兵认为习近平其实对江泽民充满恨意，早就想将他的罪行公开。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就不点名指责江泽民时代几乎造成亡党亡国危机，但是现在习近平还是被迫要在表面上继续肯定江泽民，这说明习近平本身已经坐了在火山口，他已经没有能力按照他的政治意志去公开批判江泽民，至少在目前是这样。不过袁洪兵认为习近平很快会整肃江家，他由中共内部获得的消息说，习近平家族和追随者总共有11000几人，全部被中纪委登记在册，推算这些人的财富达到中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袁洪兵说，中国经济急速下滑，习近平会将整肃江泽民家族的赃款当作是秘密军费，以发动台海作战为目标进行准备。自媒体人张天亮认为，江泽民一死，他昔日的军师曾庆红就危险了。张天亮说，其实2015年习近平已经准备要捉曾庆红了，出现的很多反腐并没有铁帽子王和批评大清庆亲王之类的宣传，不过是由于江泽民当时向习近平请求说，现在不要捉曾庆红，等我死了之后再拉他，所以后来曾庆红能够安然无恙。现在江泽民死了，照当时商量的节奏，习近平可能就要处理曾庆红。张天亮继续分析说，他曾经在中共二十大前提出，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需要取得至少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国级的官员立威。后来习近平没有动作，现在看来他可能就是等江泽民死。曾庆红最近一次露面是在二十大的闭幕日，当日他特别满面笑容，和习近平寒暄了几句。张天亮说，这个场景令他想起徐才厚落马之前，亦都曾经主动到习近平身边讲说话， 其他人当时仲以为徐才厚冇事。张天亮猜测曾庆红当时已经知道江泽民病危，所以想同习近平拉拢下关系。张天亮估计，如果习近平要拉曾庆红嘅话，喺十二月中可能会出现一啲迹象。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卡恩斯率领嘅访问台湾团，二号会见总统蔡英文，并且举行记者会。该访问团星期二抵达台北，并且会在台湾访问到这个星期六。访问团成员还包括其他四位跨党派议员。蔡英文表示非常重视台英关系发展，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卡恩斯表示英国希望放眼全球，重视印太区域朋友，亦都相信台湾就是坚实朋友。在当日的记者会，卡恩斯表示非常认同英国首相辛伟成的英中关系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个讲法，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英国必须切断和中国的关系，应该通过对话划出红线，以确认哪些方面能够合作，哪些方面对中共进行挑战，英国不应该怕这样做。卡恩斯表示英国将会持续同中国贸易，但是亦都必须具备韧性，咁意味住令供应链更为多元化。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表示，而家全世界嘅红色供应链断得差唔多。佢向本台表示，因为大家都知道，以中国嘅风控同中共嘅反面唔认人速度，唔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嘅企业可以承受到噶。所以他们早就对中国有相当多的防范。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四发表声明，指责英国议员访问台湾是严重干涉中共内政，并且威胁说要作出强力反击。今年八月，中共为了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曾经进行大规模的围绕台湾实弹军事演习。台湾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认为，现在中共采取外交反制的可能性相对比较高，军事反制的可能性非常低。习近平和拜登在峰会之后，美国已经将台湾周边的军事底线其实划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不觉得会因为这个访问团来，中国会在台海周边有更进一步的军事威吓。两位专家都指出，今后民主国家和台湾的交流只会越来越频繁。郭玉仁说，因为有两个国际结构一直在这里形成，一个是美中战略对抗日趋激烈，这个时候台湾和共产中国就形成一个对照组，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度会越来越高。第二个是中共在国际上的挑衅越来越严重，并且试图改变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本来就会引发相关国家的反弹和不满，这些反弹和不满会反差地投射到台湾身上，变成对台湾的支持。邱思怡表示，中国的这种对外抗争不单止对于中国的壮大没有帮助，反而会不利中国自己将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北京当局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慢慢这种抗议就会流于象征性，流于表征性，慢慢这种事就会变成是他必做的事，做给谁看？做给自己的老百姓看。网名叫李笑笑的武汉人警雪琴在抗议当局清零封控的白纸革命现场被捕，到而家已经超过百多个钟头，家人到而家都唔知道佢嘅下落。佢嘅男朋友二号向本台表示，而家就係揾唔到佢本人，淨係一号当局通过佢本人嘅手机打咗个电话俾家属，冇话佢喺边度，亦都冇话点样判，以乜嘢罪名，乜嘢都冇讲就好快收线。据悉，雪景琴发俾朋友嘅最后一条消息係，人在古田武汉市公安局桥口区长丰派出所。他男朋友说， 我哋亦都打咗电话俾派出所，佢哋都唔认有呢件事。佢男朋友表示，薛景琴只系凑热闹行街，喺准备去大路嗰阵就被警察带走。民生观察网就公布咗薛景琴嘅手机号码15871753575，以及武汉公安局桥口区嘅长丰派出所电话02783848288，并且恳请网友打电话呼吁放人。白纸革命爆发之后，海外好多国家嘅华人群起声援，不过好多人对事件嘅走向并唔乐观。一位河南民众向本台表示，我觉得短期内会被镇压，但是我觉得随住中国的大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随住经济的恶化，政治形势管控的恶化，矛盾将会此起彼伏。今次抗争最进步的意义在于他的口号更有价值，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争取民主。我觉得是一次莫大的进步，而且今次我觉得将会揭开中国民主抗议活动争取民主、实现民主的奋斗序幕。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重大。白纸革命在中国引起广大回响，有多人被捕。南京传媒学院手持白纸抗议的女学生李康梦失踪到现在，校方和警方都拒绝证实。秦超11月27号晚就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被警察带走，随后失踪。12月2号海内外网络疯传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创办人李嘉印跳楼的消息引发网络舆论热议。不过恒大内部人士就出面辟谣，强调许家印已经透过录音交代高层复工复产，没有跳楼这回事。2号下午1:08，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的官方微博广州越秀公安发表了一条只是有许家印三个字的动态。三个字的动态引发外界猜测。好多人问许家印怎样啊，不会出事嘛。一时之间传言四起，还有人传许家印跳楼自杀。恒大集团副总裁陈朝华亦都在朋友圈发消息说，不少个50个朋友问过我情况，我亦都没有特别的渠道，以我个人判断不可能，我自己选择不相信。恒大郑州分区负责人向大陆传媒顶端新闻表示，目前公司运作正常，并没有听到相关消息。另外有至少两名恒大集团总部的高层亦都表示传言不实。还有恒大内部人士说，以我们共同对许家印的判断，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自杀。另外据凤凰网、界面新闻等多间大陆传媒报道，12月2号上午还有员工去向许家印汇报工作，而且下午1点左右，许家印还在一个高层群组里面发了一条语音消息，内容是加强复工复产。不过恒大原定在12月2号下午3:30由许家印主持的会议就被临时取消，但是这个消息还未获得证实。上述这些消息似乎由多方面证实许家印跳楼的传言不实。不过网易新闻报国资讯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的另一个版本报道说，许家印上午确实跳过，是在二楼跳下去的，没死，被债主逼的。做戏做了半日，扭扭拧拧，之后他的秘书报了警，消防和公安来了之后在楼下拉好了救生毡，然后许家印就跳下来。他好开心，用这种方法逼走债主，放出他跳楼的消息，然后下午就继续开会，所以越秀公安局就发了一个许家印三个字的动态，表示无话可讲，讲明乱报警然后看了一场戏，浪费公共资源，要用跳楼来反逼债主、银行债务和地方政府回收土地。截至发稿，广州越秀公安这条关于许家印的微博已经找不到。有网友讲笑话，二楼那是跳高还是跳远啊？还有人说，死不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再追债，皮带哥就死给你们看。 皮带哥就是指喜欢蓝爱马仕皮带的许家印。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白纸革命，很多抗议者都被中共警察逮捕之后失踪。我们亦都在这里呼吁观众朋友关注以及声援营救手足，可以根据网友提供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要求中共放人。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亦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解封背后暗涌不断，风暴才是刚开始。前 CIA 探员说亲眼睇见外星人。遇上中共2027攻台，德国打算调整政策。黎智英英国律师签证被拒。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2月2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北京、广州等城市的清零政策出现大的转向，这个是否意味着全国解封在即呢？以及这个是否暗示中共向白纸运动妥协呢？这两个话题引发关注。12月1号，中共各大媒体开始报道没有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似乎是在为进一步放开做准备。除了北京、广州之外，甘肃省兰州市亦开始清理隔离点，大批人排队离开方舱。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说，未来几日中国将会宣布符合特定条件的确诊病患可以在家隔离。但是就在同一个时间段，湖北省宜城市一中将一批核酸检测有问题的学生拉了去集中隔离。家长去市政府前下跪要求带子女回家，期间和防疫人员发生了冲突。杭州一号下午突然出现大量黄码，市民被迫冒着大雪排长队去做核酸，否则黄码没办法解除。广州南站准备离开的人突然全被变成红码和黄码。辽宁锦州市宣布继续实施动态清零。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收到投稿，多地再次暂停雅思考试。12月大部分出国考试都被延迟或者是取消，还有很多城市正在赶建大规模方舱。社交平台有人分析说，开放了还继续加建方舱，这个完全不妥。习近平可能有后手，大家千万小心。一个可能的剧本是当局先放开，同时收紧外网，开始政治审查。一段时间之后放出医院拥塞和很多人死亡的消息，再用舆论攻击，将全社会切割为共存派和清零派，被共存派扣上境外势力害死中国人的帽，发动群众斗群众，等大家忘记反共。如果军队直接攻击抗议的人民，事情可能被反习派利用。但如果变成群众斗群众，军队出面扑灭境外势力，对中共来讲就更加名正言顺。资深媒体人石山在最新节目当中说，以我们对中共的了解，他们绝对不会退步妥协，更加不可能认错改正。惊涛骇浪的新时代到了现在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现在来看，中共将采取软硬兼施的两面做法，疏导兼备。一方面各地解除封控，但另一方面中共已经做好准备，要对之前的抗议人士动手。这两日有迹象显示，中共似乎正在做准备，对境外势力操纵白纸革命的指控有可能进一步升级。中共政法委已经下命令，要求坚决打击境外势力的渗透。教育部召集全国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高校严防学生串联，尤其要严防境外势力介入。公安警察正在准备拉人。石山说，专制体制下的所有伟大领袖都有对人民镇压的历史，手上都要沾满民众的血。 否则领袖是做不成的。希望白纸革命参与者小心，千万不要太高估了共产党人的人性，更不要太低估了共产党的残忍和残酷。外星人是否真实存在，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但一名美国前 CIA 探员在临终前接受外媒访问的时候透露，自己曾经到过51区，亲眼看见活的外星人以及外星飞船。他用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况。综合外媒消息，这一名77岁的前探员在1957年到1960年任职于 CIA。在1998年以代号特务齐柏接受调查记者林达·莫尔顿的采访，分享自己在51区的经历。广播节目播出之后，探员就收到 CIA 不要再散播相关消息的提醒。不过这一名探员因为患有肾衰竭，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在2013年决定再次匿名接受访问，分享在51区亲眼所见。这一名的探员说，当时他被带到位于51区西南地带的 S4 区域。S4 区域看见当地存放坠毁的 UFO。其中一架是1947年7月坠毁于新墨西哥州洛斯威尔。上边的外星人都死了，除了一对外星人夫妇是活着的。他提到自己看到解剖一个灰色外星人的影片。他的肤色和外形都跟人类不多一样。大脑有点大，鼻非常非常之小，耳仔就好像两个窿一样，而且嘴非常小。据了解，1947年的确有东西坠毁在罗斯威尔一处牧场。不过当时美国军方声称是一个探空气球。这一名探员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在疗养院过世。他的采访今年11月27号再被做成节目，受到广泛的关注。德国先锋新闻网近日引述德国经济部内部文件报道，德国官员预设中共最迟会在2027年，亦即是中共建军100周年吞并台湾。德国将依此计划大幅调整对中经贸政策，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报道指出，如果海峡两岸发生军事事件，德国被北京勒索的可能性极高，有必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德国官员规划，在中国活跃的德国商人未来必须提交报告，政府亦将减少对两国经贸合作的支持。另外，德国经济部亦认为企业应该分散市场，转移至亚太、拉丁美洲、非洲。欧盟应该同亚太国家推动自由贸易协定。11月16号，德国总统史坦默尔在美国基辛格奖颁奖典礼上批评中共对内威权打压意见人士，对外霸权扩张。斯坦默尔当时还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证明贸易不保证能够在政治层面越走越近。西方国家有必要从过去与俄罗斯往来的经验吸取教训，应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原定在12月1号开审，现在又出现变故。黎智英获准可以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但因为李家超提请人大释法，所以案件又被押后7日。另外， Tim Owen 已经抵达香港，却在申请延长工作签证的时候遇到了麻烦。据自由时报报道，一号开庭当日，虽然黎智英并不会出庭，但金钟高等法院附近保安明显加强，大批持枪警员在现场高度戒备，驻守警察人数比过去多次聆讯都要多，气氛更加变得紧张。另外，案件不设陪审团，由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及李运腾组成的审判团处理。当日开庭之后，律政司提出将案件押后7日，以待人大就释法问题做出决定。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还在陈词中透露， Owen 11月30号向入境处申请延长工作签证，却被入境处扣住申请不被审批，所以当日无法代表黎智英应讯。法官杜丽冰最后宣布案件将押后至12月13号上午再审讯。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的收睇。
挑战自由，我们会出手。国际知名黑客组织说，黑入了中共政府网站。布林肯说，北约忧中共军事扩张和暗助俄国，拜登将亲赴台积电。江泽民死亡，美英印官方未发声哀悼，专家解读。中共式松绑清零信号，怀疑山东以增建永久方舱。美参议员说，苹果协助中共压制抗议，犯大错。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声援白纸运动，国际知名的黑客组织匿名者宣布展开白纸行动，30号攻击多个中共政府网站，黑入了监视器，还公布上海国安局长黄宝坤的身份证和上海市警察名单。12月1号匿名者发推文说，我们100%的支持伊朗和中国抗议者，支持寻求自由的人们，我们支持你，不会抌低你一个。为声援大陆白纸运动，29号匿名者宣布展开白纸行动，向中共当局叫阵，你不能够阻止我们，在对想要民主和自由的公民滥用权力之前，你应该预料到我们会出手。匿名者还提出五点诉求：一、停止强制核酸检测和强制隔离，取消疫情政策，自愿检测自愿隔离；二、中国言论自由，不删帖不封号，拆除网络防火墙，给人们看到真实发生在世界和中国的事情；三、释放这次白纸活动被捕者，并撤销指控；四、放开护照办理，开放国门，出境不可劝返；五、取消国家主席职务终身制。30号匿名者在官方 Twitter 上宣布展开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中共政府网站行动，并且说，我们已经黑入了中共政府网站，他们在通讯软件上发表多张网工图和照片，宣称他们已经黑入了中共政府的网站，列入被黑客攻击风险最高的200个中共政府网站连结，表示已经控制一些中国的安全监视器。匿名者表示，他们已经瘫痪黑龙江肇东市纪检监察网，泄露广东省干部名单，并且还公布上海市国安局长黄宝坤的身份证面截图，并发布了宣称是上海所有警察的名单。在匿名者官方 Twitter 下，有不少网友喊话，有网友说只需要黑入所有 CCTV 24小时播放 CCP 所有罪行。有网友问，能不能够让匿名者做个弹枪病毒，将共匪的罪证弹到中国人的手机上。还有些网友说，能不能够将中共政府的网络防火墙瘫痪几日呢，关闭监视器，让中国人民自由。还有些网友呼吁，要革命先拆墙，推倒中国网络防火墙，这个能让超过90%的没有接触过国际网络的中国人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个能够对中共的舆论产生灾难性打击。最近中共已经不再遮掩和俄国的关系，面对中共在台海的频繁挑衅，北约首次就台湾专门开会，同时白宫宣布将会提供100亿用于台湾防御。不单止是这样，拜登亦会亲赴台积电，有分析说这样是挑战习近平，预示一场大战即将来临。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各国外长11月28号至30号在罗马尼亚举行会议， 布林肯表示，北约盟国对于中共快速且不透明的军事扩张以及私下秘密仲同俄罗斯合作表达担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